间，我们主改变，这个家里面的人得救了，父亲得救了，母亲得救了，你看见全家就改变。我常常喜欢说这么一个故事，就是在英国，你是在英国有一个地方叫威尔斯，有一个大的复兴，就是复兴到一个地步，那么所有的电影院也关门，戏院也关门，酒店也关门，因为没有生意做，没有人要上那些地方去。好了，那么这实在是个大的附近，那么那个地方是个矿工所在的，所有的人成员大概多半都是矿工。那矿工呢，常常要带着，要骑着驴，要用赶驴，用驴来赶车子，然后到城里去。那么他们赶驴的时候，起头他们没有信主以前，要叫驴听话，一定要用咒诅的话，你要咒诅他，用这样最脏的话、最粗的话，然后那个驴一听懂了，然后驴就跟着你走。那么等到后来呢，整个村子、整个威尔斯都蒙恩得救了。那么现在这些弟兄姊妹都蒙恩得救了，本来用的话都是最粗的话、最脏的话，现在感谢主蒙恩得救了，完全改变了。现在这些人呢，他们不再说咒诅的话，因为他们不再说咒诅的话，现在赶驴赶不动了。因为你再叫他走走，你还礼貌的走，他听不懂。你说从前你咒诅他两下就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到了一个地步，连驴兵都听不懂主人的话。你就相信说，今天如果一个家蒙恩得救了，你看见那个是不是叫做乐园辅导？你看见是不是在这里，在这个家里面，你再一次找到天堂？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。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当这些家慢慢的破碎，当这个家被人熏住，我们叫亚当这个家被人熏住，该隐叫他的父亲蒙羞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该隐亚当应该每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他看看该隐，他要说这什么？弟兄姊妹，许多做父母的觉得为什么儿女的比？为什么儿女讲的话那么尖锐？迟早有一天你要知道，你如果来到主面前的话，你要说一点都不错。他所以这样做，他这么顶撞我，因为我当初就这么顶撞我父母。他是照着我的形象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许许多多人格被破坏，许许多人格受了毁坏。那个最大最大的毁坏是在家里，父母讲粗话，兄弟讲粗话，你没有一个可能能叫一个孩子你不讲粗话。那每一个孩子都是父亲的镜子，你不需要问他你父亲是谁，你不需要问他你母亲是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看见说，神要做拯救的工作，神要做挽回的工作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创世纪，整本的创世纪就告诉我们这一段故事。到了挪亚的时候，我们叫是到了顶点，现在是要毁灭这个世界。那么特别到了挪亚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圣经怎么说的？圣经说啊，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挪亚与神同行，在这么多人里面有一个与神同行。那么然后呢，神就吩咐他建造方舟，然后其中有一句话，神说，我却要与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神为亚当、为挪亚预备一个救恩，神要救他脱离那个悖谬弯曲的时代。但现在神不是光救挪亚，神要救挪亚一家八口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救恩不是光临到一个人，救恩那是要临到一家。救恩代表恢复，所以现在神所要恢复的不是挪亚，神要所要恢复的乃是挪亚一家。所以可见神当初根本就是以家来做单位。神如果要彰显他的荣耀，神照着他的形象来造，不光个人像神，家应该像神。现在个人堕落了，家也堕落，神要做挽回的工作，让不止个人要挽回， 家里要亡命，不止挪亚要被带回来，挪亚全家也都要带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最后挪亚一家八口都进到方舟。不要忘记，进方舟是神的命令，神命令，不光挪亚进来了，挪亚全家也都进来了。中国这个船字很有意思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这个字是怎么造出来的。这个船字啊，这边左边是个舟，对不对？右边呢，上面是个八，下面是个口。所以一个舟一个船有八个口，这明明是挪亚的故事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这个，所以我们晓得说，你看见吗？连我们中国人都能做见证，当初挪亚得救不是一个人得救，乃是一家八口都得救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慢慢的明白过来，会不会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，神不只把见证责任放在个人身上，神在把见证责任放在整个家的身上。不错，一个个人能够彰显神的荣耀，但是一个家能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爱，一个家能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舍己，一个家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秩序。只有这个家能够彰显天上的神，只有这个家能够让人说这是天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当这个家像地狱一样的时候，神要做挽回的工作。神先得着一个人，然后借着这个人就得着一个家。那这个家什么呢？这个家就是挪亚一家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挪亚一家都在方舟。那方舟在圣经里面预表记，现在你看见不只是挪亚得救了，他在基督里，用新约的话来说，现在你看见神命令他全家都应当在基督里。所以这证明说神的心一直等到全家都归回来，神的心才满意。那就证明说现在神说圆满了，就证明说神当初原始的旨意，他不光是造人一个一个的人，神乃是造男造，神是造的一个家。亚当夏娃这个家是神所创造，这个家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个家的目的就叫人知道天是怎么回事，整个的地好像是一面镜子，让人看到天是怎么回事。结果亚当失败，人类犯罪了。现在神在这么多人里面，神特别拣选了挪亚。感谢主，现在借着挪亚，神要让他造方舟，意思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。结果挪亚就被放在基督里，但是神不满意，神说全家都要在，所以他说我与你，他说我却要与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。三个儿子，所以三个媳妇，一个妻子，所以连他八口，所以一家八口全部最后整个世界虽然受审判，但是我们看见因为他们在方舟里面，他们有什么东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主有没有把我们的家庭带到方舟里面？是我们一个人挨主呢，还是全家都在里面？当全家都在里面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家里面彼此相爱，父亲儿女还有兄弟姊妹彼此之间所做的见证，是远远超过一个人所做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在一片失落的领土里面，你在一片到处都荒，到处都是地狱的呼声，今天回避到地狱，今天你在世界上你已经看见许许多多悲惨的光景。现在我们要做一个见证，这个见证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你只要到这个家里面，因为这个家是根据神的旨意来创造。那么如果是根据神的形象，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在这个家里面，你能再一次找到天堂。那这是什么呢？这就叫做乐园。所以到了挪亚以后，到了挪亚的时候，你看见神就开始得着这个家，这个家就是挪亚和他的家。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很清楚的，神的旨意不光在个人，也是在一个家，只有一个家 成放这个团在一起，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，才能够各面的来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为什么神看重这个家，神巴不得每一个家都能做他荣耀的见证。所以你读到全本圣经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当初他们守逾越节的时候，是一家一家的在那里守。所以教会最美丽的情形，就是当波比聚会的时候，你看见一家的人都坐在一起，然后你看见他们一同在这里把感谢赞美归给主。当全家蒙恩的时候，你知道说神的心意满足。所以亲爱的君子，那人都惧怕，因为亚当只是家里面一个人。现在神的荣耀不是借着亚当，是要借着一个家更丰满的彰显出来。当这个家都活在神的旨意底下，那么这个家弟兄姊妹应该叫人看见天堂。什么时候人落在罪恶的里面，什么时候你所遇见的，你所看见的，就是像地狱里面的光景。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见人，神怎么创造人，后来人怎么堕落，然后呢神怎么挽回，这都是神创造救赎的工作，挽回的工作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这些工作都和家发生关系。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以后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知道一个家庭幸福的秘诀，就是让人看见这里是天堂。一个悲惨的家庭，就是叫人觉得这里没有主的同在。有名词，父亲会用属灵的名词，母亲也会用属灵的名词，但是不一定有那个实际。什么时候有那个实际的时候，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幸福美满的家。而神对每一个人的旨意，不光是要得着这个人，而且要得着这个家。那不是如此，挪亚是代表我们蒙恩的救。那么以后呢，特别你如果读创世纪的话，你看见当人堕落以后，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，然后呢借了亚伯拉罕就带领了以撒，也带领了雅各。所以神不光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也称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那这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个家你看见是指着自从蒙恩得救以后，从预表的话来说，这个亚当，这个不是挪亚，是指着主怎么把我们带了放在基督里面。但是以后我们怎么样能过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呢？那么那个秘诀在哪里呢？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，很清楚很清楚，你读到整个的创世纪，你看你起头神怎么得着亚伯拉罕这个人，然后神怎么借助亚伯拉罕能够得着一个家，然后从一个家怎么能产生一个国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以色列国是从一个人，然后经过一个家，最后才产生。神最后的目的是得着以色列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主在这里有一句话，主在地上说过一句话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叛神，因着以色列人弃绝神，结果神就把他的国从他们手中夺过了，就交给那些可以结果子的百姓，那就是说教会来说。所以用今天的话来说，以色列国所代表的就是教会。神要得着一个教会，那么神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，叫神能够得着高举。以色列国在地上，神让他们拣选他们成为独居的民，并不是叫人觉得他们特别有特权，不是，他们不是特权阶级的人。现在呢，是借助他们要让全世界人看见宇宙中只有一位真神，借助他们的见证，叫他们能在他们中间活做活生生的见证。但是以色列人完全失败了，那因着他们失败了，所以呢神就把国从他们手中夺过来，就放在教会的身上。所以今天教会的使命就像当初的以色列一样，我们今天在台湾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们应当要让人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。那么教会怎么成熟呢？就好像以色列国怎么带进来的呢？先是从亚伯拉罕开始，先是从我们个人开始， 我们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我们先经历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因此我们生以撒，我们也能献以撒。所有亚伯拉罕的功课我们都学了，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是第一。